花木兰等人来聘请东方笑，连沙坤都没想到，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，从后门走的，奔东北方向下去了。石阔还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，好嘞，我是话不闲言呢，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，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，我说了就算数。各位瞧得起我不？要能瞧得起，我倒愿意帮忙。到两军阵前，我去会斗小儿罗文，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。要收降不了，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底下。我想回山安顿安顿，然后到连营去找各位。找谁？找花木兰。等说完了，石阔还起了身。你别看没请出东方笑来，半路遇上这么一位好心人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大伙一看，多没意思，主人都走了，不用问是躲了，干脆咱也回去吧。因此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等往回走的路上，铁三刚把那嘴撅多高，哼，我就怨这沙老头没事就出这损主意。三刚怎么能怨我呢？你要不说这东方笑我们能来吗？这一趟就200多里地，再回去要200多，加在一块500来里地，这不吃饱了撑的吗？没他就办不了事儿吗？就剩不了这个罗文罗啸天吗？我就不服气。等你们多给我整点好吃的，我养足了精神，我非重新跟他打一场不可。到那时我要把他走马活禽，棍压脖项，我看他降是不降，不降我就把他拍成馅饼。沙坤一笑，我说三刚啊，别吹牛了，你这才是关老爷门后耍大刀呢，什么能耐？有本领的话你怎么还打了败仗呢？叫人一巴掌把你拍出一丈多远去，不是你吗？哎，就是给你吃的再饱，你也是个饭桶。大伙一看，别，自家人斗什么口呢？这何苦来？你看越在这时候才越发生不睦呢。从这开始走了20多里地，谁也没说话，这心头啊都感觉到不痛快。眼前就是树林，你看走这么长时间还没出九曲松林庄的地界啊，你看这地方左拐右拐的太麻烦了。忽然就听着这树林里头有声音，铁三刚闪目望去一看，木林兄弟，有人上吊。这一句话大伙都不走了，顺着铁三刚的手腕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离这个山路不远有个歪脖树，有一个人刚挂上，手抛脚蹬，把那树枝压得嘎吱嘎吱直响，再看地下还有把凳子，这位是蹬着凳子上的吊。花木兰赶紧从战马上跳下，进树林去救人，大伙也都跟进来。等到这儿，抱住这个人的两条腿往上一耸，有人把绳套解开，算把他救了。一看这主啊不到50岁，黑乎勒的脸都肿胀起来了。花木兰赶紧给他耙子前心捶打后背，活动四肢，好半天上吊这主才明白过来。哈，醒醒，哎，朋友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死啊。你没死，被我们把你救了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我们是过路的人，
发现你在这上吊，这才把你给救了。嗨，各位啊，你们是一片好心啊，救我没有用啊，等你们走了，我还得接着他上吊，还得死第二回，我是非死不可呀。铁三刚一听这火上来了，我你说的是人话，合着我们吃饱了撑的，把你救了还不对了，谁别管他，我把绳套给他拴好，我给他挂在上头。说这话，他把绳拿过来，真要去拴套去，花木兰一把把他拦住了。铁大哥，你怎么这样的脾气？他这个人可能心焦，才说出这么几句话，咱就得耐心呢。
我就听不了这个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干什么出口伤人？咱们走了，他还死，那就叫他死着我看看。
行行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叫铁三刚纸糊的驴大嗓门这顿吵吵，把上吊这主啊给镇住了。把眼泪擦不擦，我这位恩公，您别挑我的理。刚才啊，我是说话有点刺耳，恕我不周，请多多担待，我说错了。
哎，这还叫几句人话，往后说话留神注意，听没有？我你没事儿，你跑这上吊玩干什么呢？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哪有这么玩的，这是玩命，我诚心诚意想死。大伙就问为什么。哎，别提了，既然各位一片好心，我也不能不说。我两个姑娘都叫人给抢去，这样落在他们手里头还好得了吗？
你贵姓？
我姓赵啊，排行在七，人们都管我叫赵老七。我是居锅的，小本经营，没儿子就俩姑娘，他娘早都不在了，我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成人，大姑娘今年19，二姑娘今年17，也不是我自夸其谈，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啊，数我这俩姑娘长得模样俊。大姑娘有了婆家了，还没成亲，二姑娘还没主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叫他们给抢去。
谁抢的？你认得不？
我认得呀，白扯呀，就离这不远了，翻过这家山梁，把家寨的有个小子叫金头蜈蚣把燕山，就叫他给抢去的。把燕山有四个儿子，把人把义把春把豹，还有他妈一个总管叫火龙鱼。这帮小子狼狈为奸，抢男霸女，做尽了坏事，不光抢我的姑娘，把我们那个村庄附近的姑娘全抢走了，听说把这些姑娘集中到一块，然后送给突厥兵，让他们轮流作乐。哎呀天哪，怎么这个灾难降临到我头上了？
这等事怎么办？
花木兰跟大伙一商量，是管是不管？铁三刚一皱眉，
兄弟，我还算了，少管闲事，
咱们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，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？这世上不平的事多得很，管也管不过来，干脆咱们回连营算了。有的人同意铁三刚的说法，就给他俩钱得了，咱哪有功夫赶奔八戒寨？花木兰认为这么说法不对，咱不救这个人，
不知的这件事当然没法管，也问明白了，也听清楚了，知道他俩姑娘被抢了，瞪眼不管，与良心上过意不去。结果姑娘石金辉同意花木兰的说法，赵大侠赵二侠也同意，此事不能不管，他也关系着突厥的事儿，能把我们的姊妹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去吗？方才听这赵齐讲，还不光是他的俩姑娘，方圆好几十里地几十个姑娘都被抢了，这不是个小事儿，弄不好就是几十条人命。后来大伙一致同意管，去会一会这金头蜈蚣拔燕山，把这些女人全都救出来。决定做出之后，花木兰跟赵七说，我说老伯你别难过，看见没，我们这些人一致同意去救你的女儿，给你帮忙搭救那些姑娘。哎呀好心人呢，我谢谢了，我谢谢了，不过就你们这几个人那可不行啊，你们是没去过八戒寨啊，那家伙院墙可高的，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，有良田千顷啊，附近有几座大山都是他们家的，本地的土人包括突厥人都跟他有往来呀、啊，手下光打手就上千名，你们这几个人要去了，岂不白白把性命搭上？你放心，我们既答应你了，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，至于成是不成，你就不必挂在心上。你家住在哪儿？就在前面，离这儿不远，赵家沟的。到赵家沟能找着你们？能。算我们家一共才两户，我是赵七，还有个赵六，就是我们哥俩在那儿住。你到那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好了，如果我们把你这俩姑娘救出来，就给你送到家去啊！哎，你俩姑娘叫什么名儿？好记，大女儿叫大喜子，二女儿叫二喜子。行了，记住了，可别死了啊！哎哎，说实话，把绳子给了他。这赵七夹着板凳回家的，大伙一瞅多有意思，这人还夹着板凳上吊啊，还挺有研究的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大家就按着他指点的方向赶奔八戒寨，二十几里地啊，掌灯之后就到了。可到了这是人困马乏，大伙决定今儿晚上别动，好好歇一歇。原因是什么？那八戒寨不是闹着玩的，挺大挺大的村落，靠山挨水，寨墙又厚又高，而且有人日夜巡逻，不亚于城墙大小，想进能进得去吗？着急谁不着急？别忘了欲速则不达，所以必须把心学得沉稳住。至于这些姑娘已经落入魔掌之中，那只好是命由天定，想把这些姑娘都保住清白，什么一点伤损没有，这事儿谁也做不到。一晚上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众人找了个河沟，把脸洗净，给战马先印了一类，大伙也有了精神，这才来到八戒寨。因为这是白天，就见东西两座寨门全开放，外头有石板桥，北面有山坡，八戒寨就在北面的山坡上。
成榆林井一道挨着一道看得非常清楚。花木兰心说怎么办？据那个赵七讲，巴彦山手下有1000来个庄客，好几百名打手啊，我们一共才9个人，恐怕寡不敌众，怎么能进去很巧妙的出奇制胜？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如果能出其不意把巴彦山给抓住，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，不然的话不但救不出这些姑娘来，我们这些人还得把命搭上。花木兰跟大伙一商量，属赵二侠鬼点子多，他里的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，思索了片刻，有了，穆丽啊，你看我出这主意行不行？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大家看怎么样？高高，太高了！难得二侠客这主意怎么那么多呀？好主意！既然要行的话，咱们就按计策而行。没有说什么主意，下文再详细说。首先挑出两人来，一个是姑娘施金辉，另外就是徐娘半老的何文玉。因为何文玉呢，跟花木兰是一师之徒，现在是个寡妇，快40了。让这俩女人去执行这个计策，他们按着赵二侠的计策起身，先进了八戒寨。那两个妇女她不显眼，庄客看了看他们，也没盘问。他们进去之后，花木兰等人分批也混进八戒寨，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。转过小狮子街，到了巴彦山的门前。巴彦山是本地的恶霸大财主，他们家很阔气，挺高挺大的门楼，门前是个小广场，府门左右种着16棵龙爪槐，上马石下马石，是上马凳下马凳，门前还站着4个彪形大汉，短胳膊根大粗腿，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条马把，怪眼冤翻，打量着门前来往的行人。何文玉和石机会按着计划来到他们家门口，然后往后一撤，找了个宽敞地方把场子亮开了。就见何文玉冲着来往的行人一抱拳：“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请留步，大家请留步啊！那边那几位也请过来。”走路的人和本地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妇女这招呼谁呢？越聚人越多，时间不大，围了个圈就能有40-50人了。何文玉一看差不多了，把场子圆上了，然后冲着周围一抱拳：“父老乡亲们，我们是初次来到贵宝地呀，借地生财。这是我的干女儿，也是我的徒弟，打算就地练练把式，卖卖艺，没有别的，想求乡亲们慷慨解囊，能给个3文5文的，我们爷俩能吃上一顿饭，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说我没带着钱没关系，您站脚入位，我们也十分欢迎。我们说练可就练啊，现在有我这干女儿先练套拳，这都是计划之内的。”何文玉往旁边一撤，再看石金辉， 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，就练了一趟六合拳。那石金辉是女中的魁首，讲能耐仅次于花木兰，身手抬腿干净利索，而且人样子长得又漂亮，这玩意儿就招人啊。一开始围着四五十人，越聚人越多，后来凑了那有二三百人，个小的挤在前边，个大的在后头，悄悄往里看，还不住的有人鼓掌喝彩。你想他们练艺就在八燕山的府门前，所以府门外的这四个大汉先发现了，一开始他们有点发愣，后来把他们也吸引住了。哥哥兄弟，哎呀，这小妞长得不错呀，可是吧，不但模样长得俊，功夫也不差，行啊，可是好，哎，是不是跟咱大爷说一声？我看应该，咱把这事要说了，大爷一高兴必有重赏。这四个小子叫俩人在外头看着，俩人到里边送信儿。正在这时门开了，关着了，在里边出来个小个，这小子长得没脖子，就是个肉球蹲腔子上，稍微还有点烂眼边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，身穿蓝布袍，拿着把扇儿，一走三摇。这四个大汉一看，正是总管火龙鱼。有火总管，我说门前这怎么回事？鸡毛子喊叫的，回总管，您看看那里边有个大妞，这个可带劲。不光这大妞长得漂亮，就那个扮的老婆子长得也不丑哦。是吗？干什么的？打马是卖艺的，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，看着样是球帮的。是啊，我看一眼啊。这火龙鱼凑近之后，敲着脚往里头瞅，呀，一点都不假呀，嘿，这才叫飞来凤呀。这要禀明我们大爷，把这娘儿俩弄到这里边去，哎呦，那大爷不定多高兴呢。这要送到突厥去，起码能换个都督当啊。这小子想到这就动了邪念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给我动手抢。